卧房到处都是啊，那个什么诗斋啊，那种这个沙漠之神，他们真的是什么都可以当做神，受不了的啊。这里的淫是讲到他们说是一种像狗淫一样哈、啊，就是专门会粘在身体的人身上吸血啊。我一直不知道苍蝇会吸血，一直到我家养狗以后才知道，呵呵，那个狗的耳朵都被它咬的都是很多血的痕迹在上面，因为苍蝇很喜欢咬吸血啊。有一种的苍蝇不是我们一般的苍蝇啊，那这样子的蝇是造成身体的伤害或是肉身的痛苦。像管这个牲畜受伤，这个被击打，讲到这个他们管生育啊或是管爱情的神啊，身上起泡长疮，讲到他们各样疫病的神等等。那我在这边这个表格里面，弟兄姐妹会注意到前三种摘完了以后，我们画了两条线啊，然后第六个摘后中间的三种摘完画了两条线，最后的三个摘完画了两条线。因为这个摘基本上分成三大类，等于四类啊。第一类的是头三个摘，它是重在搅扰跟骚扰啊，像水变成血很不方便啊，是一个很大的 disturb， 很大的 inconvenience。青蛙跑到房间里面来，发现到处都是啊，又脏又乱啊，这是一个搅扰，一个不舒服。像湿灾啊，这个跳来跳去啦、啊，这个都是讲到搅扰。那就是等于神在这里要让他们认识，就是你们原来所敬拜所求靠的对象，今天反而成为搅扰你们，叫你们失去安息的原因。我想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这个你把股票当做你的这个偷偷的偶像，在那里敬拜，一天到晚这个忙着去弄股票，弄这个，你觉得那是叫你丰富、叫你有依靠的一个东西？啊，弟兄姊妹，有一天你会发现那是最搅扰你、让你最失去安息的地方。从前我这个以前股票还没有这么流行，我记得十几年前我一个办公室啊，大概十年前啊，有一个 session manager， 他在他的办公室里面，那时候电脑、internet 都还没这么发达的时候，他就接了一个什么机器，然后几条天线连在他的墙壁上，他每天到办公室就马上可以有所有股票的资料啊。在办公室里面也在忙这些东西啊，因为这个东西呢，你早上也想，晚上也想，天天想，然后等到只要经济一出问题，你就发现它对你造成一个昼夜失眠的原因了啊，它就搅扰你。很多的东西都会是这样子，就神就让他看见说，你所崇拜、你所追求、你以为可以依靠的、可以给你带来幸福的事，神要叫它成为我们的搅扰。神击打着这个，你们所拜的神今天没有一个可以保护你们。那第二个第二批的三灾啊，四五六啊，就重在肉身里面产生痛苦、死亡或是疾病。那这种苍蝇连在牲畜、连在人的身上，它吸血，你全身不舒服，甚至有传染的病在你的身上啊。那像这种牲畜被击打，讲到死亡啊，身上长包、长疮，讲到肉身的痛苦、疾病。那这个是一个更深的一个审判，这神的审判是一环一环的在这里加重。然后为了要抵挡，让这个世界真的能够让神的百姓去，让神儿女心中那个偶像的地位、偶像的权力能够被神一次又一次的抵挡，能够偶像能够怎么样倾倒，甚至绝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在第二个循环是讲到一个更直接的伤害啊，造成我们受苦、受伤害的原因。那以前我们也曾经帮过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祷告，他们家人帮他们去庙里面求的那些福牌啊，认为可以给他们带来祝福啊，带来平安，就是那个东西其实搅扰他们，让他们晚上常常做噩梦啊，甚至身上产生疾病，产生一些各样仇敌的咒诅在他们的身上啊。弟兄姊妹，我们以为他可以保护我们，可以给我们怎么样的，其实很多的时候造成我们痛苦，造成我们的伤害。所以当我们奉主的名把那些东西烧掉的时候，发现他们睡觉就睡好了，发现有些那个疾病就过去了，有些难处过去了。那今天的这样子的见证我们听了很多啊，我们周围也碰到过人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击打偶像，让我们从神以外的依靠能够越来越转向独一的真神。那第三个循环的灾害是重在大自然的灾害啊，像鞭炮、蝗虫。你知道这个蝗虫，他们说每一平方英里啊， 这个蝗虫大概有2亿只。他们曾经在历史上说过，地球上曾经有一次出现了800亿只的这个蝗虫啊，那个伤害。那你知道这个蝗灾一来的时候，那真的是不得了。我们常常形容这个家里面来了一只蝗虫，把家里面的冰箱、厨子里面东西通通吃光了，那是小蝗虫，不过把你厨房吃掉而已。这个蝗虫真来的时候，所有的绿叶、这个生命通通被它吃掉了，皮也扒掉。你去读约珥书啊，那个蝗虫像军队一样，那是很可怕的事情。那这个讲到大自然天灾、黑暗之灾，那这些灾你也许会说，埃及神不做也会发生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神降灾，神亲自在这里降了这几个灾，都跟他们平常的天然灾害不能相比，那个程度、跟那个范围、跟那个性质、目的，通通不一样。所以这几次的灾是很可怕的灾啊。那讲到那个大自然的灾害，那这个时候所击打他们的神是埃及人，甚至神百姓心中那个更有分量的神。你知道，人拜神是有大神跟小神的。有一些不太重要的，就给他吃香蕉就好了。有些神比较伟大，去买那个进口苹果去供他，对不对？这个在人的心中里面，这个神还是有大有小的。那这边第三个循环所击打的啊，都是天管天空、管收成，或是太阳神，或是众星神。太阳神是他们埃及人拜的最大的一个神，神在这里击打他们。你们认为的太阳神，让全地黑暗。黑暗到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那个黑暗像一个活的东西，你可以摸得着的，因为人的黑暗很可怕的。他们这个时候才知道，我所信的太阳神，最伟大的神也不能帮助我，因为这边有一个 Almighty God， 一个独一的神。所以这个击打这几个降诸灾啊，我们说过，一方面是为的是要在这里击打这个仇敌的权势，击打偶像的力量，为了要叫神的百姓能够从这些仇敌的辖制里面得到释放，就是也显明神是独一的真神，他是那位 True God， 而且是那位全能的神。那另外一方面呢，神也是借着这几个灾害降临啊，在这里显明，在这里暴露这些偶像的本质和他们的无能，叫神的百姓能够真正抛弃偶像，那个转向神，两面的。所以神如果不把偶像显明给我们看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对偶像有许多的憧憬，而当神显明、神击打了以后，我们才了解。就诗歌145首，我刚刚举的那个诗歌，我们常常在主以外偷偷吝啬偶像啊，暗中心变也不告诉半点，直到有一天呢，我们所拜的偶像情倒绝迹，不禁悲从中来，然后我们才重新转向神。因为这是我们的故事啊，好像常常有偶像，常常有偶像，然后神为我们击打了以后，那我们看见那个偶像不可靠，那个偶像反而伤了我们，那个偶像反而在这里破坏我们，我们的心转向神。但是过了一阵子，我们又偷偷又有新的偶像，所以一路上神在这里，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工作，神显明，神击打，神出去，而让我们的心转向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啊，这个主以外的贪爱不仅仅叫我们愁苦，也常常是拦阻我们得到更大的祝福，或者更深被神使用主要的原因。所以神必须要把这十灾降完以后，这个偶像从我们身上脱掉了，偶像不再捆绑我们，我们才能够自由的出来。所以我们早上唱诗歌101首唱得很凄惨啊，主耶稣释放我，让我得到荣耀的释放，我们唱得一点不荣耀，那个睡觉瞌睡虫还在抓着我们，懒惰嘴巴还张不开，太多的捆绑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应该被释放，真的是荣耀的释放。那基督叫我们自由，一切的东西他都要打掉。那在这个表格的里面啊，我们知道了降灾的目的、降灾的性质，那另外这个降灾的过程啊，我们这边列了一些表，像有的时候神有警告，有的是没有警告就直接临到。那我想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也要谨慎啊。那很多的时候神管教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马上知道怎么回事，因为神警告过我们，对不对？你说该 stop， 我们不 stop， 硬是要做，硬是要弄，结果神就让你一下损失很多钱，或者一下子摔了一个大跤。我们里面其实不要人说什么，你们马上知道就是神的事，因为神警告过我们。 Sometimes 呢，有一些管教突然临到我们，好像没有警告就来。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安静去回想的话，它背后一定有原因的。所以你看到每一次有警告，差不多前面都有过两次神已经警告过了。所以当你真回想的时候，你一般都可以找出我们对神管教的原因。决定不要在被管教的时候只是白白挨打受苦，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们说管孩子要及时啊。他不乖，在别人家，在客人面前赖皮，你觉得你不能管他，不好意思管他，回家再说。你回家，他早就忘记他犯了什么错了。怎么，你要当场把他带到旁边去，把他处理一下。或是你不处理，回到家他都已经忘记了。你说你不给我站墙角，他不知道什么事情。如果你再不告诉他，他更不知道。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这个管教神，常常都是警告又警告，劝诫又劝诫，不听的时候，神的手就下来了。下来两次还不听，有一次神不警告就直接来的，因为太不像样了。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法老的反应啊，讲到当神在这里要释放我们，要拯救我的时候，那法老的反应其实也常常，我们也可以把它也要去读到仇敌在我们身上不肯让我们自由的来侍奉神的一个写照啊。那这样子去读的时候，我相信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都可以读得出来啊。那我们先讲这个法老的刚硬啊。那刚开始在降灾之前，我们刚才读的第五章第二节，这个法老根本是嘲笑羞辱神的。他说：“耶和华是谁？他凭什么叫我把以色列人让他们去？”他说：“我不认识他，我也不会让他们去。”这个刚刚开始他对人的态度简直是目中无神啊，真的是太不把神放在眼里面。然后呢，神开始降第一个灾水变水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法老根本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当回事。然后底下呢，当神继续降灾，挖灾湿灾都下来，到最后这个到了第八章啊，这个要降这个苍蝇的这个灾害的时候，我想我们看一下啊，法老开始了第一次的妥协。第八章二十五节，他的法老招了摩西亚人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这是他第一次的妥协。如果你们要侍奉神，可以就在这里侍奉。弟兄姊妹，这是叫我们的侍奉，或者叫神的百姓，跟世人好像没有什么分别，我们仍然混杂在他们的中间。我们仍然受他们的影响，就跟很多人信了耶稣，他说：“哎呀，我心里信就好了，我不需要受浸。哎呀，我心里面信就好了，我何必去聚会呢？啊，信仰不是重在心灵跟诚实吗？所以不需要了啊。”所以他们外面就没有任何的分别，他还是在世界里面。那第二个，二十八节，法老第二次的妥协啊，这个摩西，我们看见。这个法老的妥协也是因为摩西的坚持，摩西在主的面前的战术啊。二十八节他说：“只是你们不要走得很远。”他说：“你们可以去旷野，但是不要走太远。”那换句话说，仍然在他的控制和影响的范围里面啊。就像有些人信了耶稣，就有人会劝他说：“哎呀，你信耶稣可以了，不要信那么迷了啊。”一个礼拜最多礼拜天去做做礼拜就好了，干嘛礼拜五也去，礼拜二祷告会也去，在家居然还要读经啊，干嘛浪费这么多时间，礼拜天就天天到就好了啊，这个有个信仰有个寄托就可以了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不要走太远，不要走太远。信主也就好了，干嘛这个有人受不了说你信耶稣就好，干嘛要奉献呢啊，这个全家都不够用了，干嘛要奉献呢？你叫我们都不要走太远啊，就是只要信就好了，天国门票有就够了啊，这样就好了，这叫做不要走太远啊。这是第二次的妥协。但是你发现啊，这样子的妥协，那个每一次神降完灾，灾害一出去，法老就没有任何印象，不可能真正安心。那个法老讲到外面仇敌的权势，那个法老也讲到世界在我们心中的力量。当你用这样子的妥协的态度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发现只要难处过去，你马上就依然固我，心里面对神还是硬的。 这第三次的妥协啊，是在这个第十章，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第十章第十一节，就是降蝗虫灾的时候啊，十一节，他说你们不可以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的，这是第三次的妥协啊，就是你们不可以都去，只要壮年人去。那换句话是，妇人、孩子跟牲畜通通留下来。而这是等于法老让步又再让步，让步到最后就说 OK， 你们要爱主，那些爱主的人你自己去爱主就好，你不要去影响别人。你要爱主，你一个人爱就好了，你不要去影响别人啊。所以仇敌呢是不让我们啊能够带着全家爱主，也不让我们愿意传福音给别人，也不让我们这个人在别人面前有属灵的影响力。他说你自己一个人爱主就好了，你不要去影响别人。你看你的太太跟孩子天天喜欢看电视，你让他天天看电视就好了，干嘛带他们去聚会呢？那个每次还要吵架，对不对啊？带他们来聚会多难啊，何必去拖着他们来神的家中、啊、或者我们的小孩子不肯读经啊，我们在家庭里面怎么样子能够带着全家来侍奉神的爱心，神的心意是至于我和我的全家都应该侍奉神的、啊、所以法老在这里一方面叫这些爱主的人你们自己爱就好了，不要花功夫在别人身上，但是另外背后的诡计他是要断绝神家属灵的后代，你们这些少年人爱神自己去爱神就好了，不要带你的家人，不要带你的孩子去爱神，这孩子还是在世界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这节圣经我们可以好好用来提醒一些弟兄姊妹，就是花很多的时间啊，有很多人真的力量只花在神家却不花在教育孩子的身上，我们也需要平衡啊，不要只有一个人爱主回到家里面这个家庭的生活随便他们怎么样，我们一定要为了家人祷告，来让全家都能够爱神，大人孩子都能够被带到神的面前来。那最后一次的妥协是在第十章第二十四节，他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来，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啊，这是法老又是一个更深层的让步了啊，准我们啊。等我们出来，但是他却剥夺了我们侍奉的能力。那这般的牛羊不是神儿女们的财产而已，这般的牛羊是神要带他们去侍奉的时候，因为没有牛羊，神的儿女们根本没办法侍奉。第一个没有血，罪不得到赦免，谁可以来侍奉？没有这些祭牲，你怎么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献各样的祭，各样洁净之物？这法老的诡计啊！你要去你去，但是剥夺除去啊，不让我们有侍奉的机会和能力。所以我们这样看见法老在这里几次的这个东西的时候，神就一直降灾一直降灾一直降灾，神是一个不妥协的神，你法老会妥协，但是神永远不妥协。所以一直到最后神降末世之灾，借着逾越节，然后神把神的百姓整个释放整个拯救出来啊。到了第十灾，那虽然有一些的书上是说是为了击打生育了繁殖保护他们的神，你看看连他们的孩子都没办法保护啊，生下来的孩子也没办法保全，好像是为了击打这个神。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从神也击打我们心中的偶像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击杀长子说到神在这里摸我们的子生命，摸我们最爱的，没有一个这个爱超过我们对自己的爱。长子说到从我所出啊，他真的是我生命的代表，真的是从我里面所出来的，真的是我整个的心所最爱的，整个都是从我里面出来的。那弟兄姊妹，那这个东西神一击杀的时候，整个偶像的力量，整个的盼望，整个的一切通通瓦解啊。所以这个时候神的百姓，这个法老的反应就是催促他们离开。所以今天神在我们心中，不管是钱财，不管是情感，不管是地上的名利，不管是主以外任何的贪求，弟兄姊妹，主借着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主在这里制作，主在这里显明，主在这里击打，目的是神为了要救我们出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救出来就是神降灾很重要的目的啊！ 是为了把我们今天降灾的目的，第一个讲到是击打世界的权势，为了释放神的百姓，而第二个击打的目的是在这里分别神的百姓，啊，把他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也从神的审判里面分别出来。那我今天没有时间多交通，弟兄姊妹，从这十个灾里面，你都可以看见神在那里降灾，但是神的百姓却没有让这灾临到，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以西结这十章，对不对？神本来也要降灾，但是神却怜悯他们，没有做这件事。所以灾下来，明明是冰炮下来，但是呢，只打埃及，神百姓没事情。牲畜死，只有埃及人死，神百姓不死。黑暗临到的时候，全地都黑暗，但是以色列家中却有光。你就发现每一个灾下来，神都把神的百姓扫清楚。所以当末后之灾来的时候，神的百姓在逾越节躲在那个房间里面，神怎么样的 pass over 神的事，都讲到神在这里保持神的百姓。这个约书亚记更特别啊，在约书亚记第十章讲到这个约书亚跟十个王征战的时候，十个王在那里逃跑，神就降下冰炮，记不记得？然后神的百姓追杀他们，然后圣经上说这个仇敌被冰炮打死的比被神百姓杀死的还要多。我读到那段圣经，我就真的佩服神啊，这好像神从天上拿一个机关枪一样，但是每一枪打的都是坏人，都打不到神百姓。神降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管理里面，同样的冰炮在降到神百姓正在追杀死亡正在那厮杀的里面，但是冰炮下来却只打敌人不打神的百姓，这真的是神很奇妙的工作啊，弟兄姊妹。所以神在这里分别，一方是讲到把我们从世界从偶像里面分别出来，另外一方面神也是在这里安慰坚固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特特招出来，被神所保守，被神所保护，神所爱的一份生命，这样去坚固神百姓的信心，让他们可以起来走前面的道路。所以今天神在这里击打我们身上的偶像啊，我要除去我们对主以外的敬拜，弟兄姊妹，我们也要用一个积极的态度，知道神是爱我的。若不是神在这里击打拯救，这些东西捆绑我们，让我们不能自由。而在这一切的击打神的审判的里面，我们都看见神怜悯的手在这里。所以我们去读到这个神降给埃及的时候，也不是全然毁灭性的，神都给他们机会。例如说神常常先警告，例如说神也给他们在审判中的一条出路，例如说你们只要把田野的牲畜啊带进房间的话就没事，凡是在田野的牲畜就要被冰炮打死。那弟兄姊妹，如果外邦人埃及人他们也相信神的话，把牲畜带进来的话就没事，他们如果不相信神的话，他们就遭殃。还有一个非常宝贝的一节圣经啊，这个是在这个第九章啊，第九章神降冰雹的时候，我们请看31节，好像我们快要结束了，我们读完这边就差不多。31节，那时麻和大麦被雹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你发现神在审判的时候，他还是怜悯为怀。神虽然降灾给法老，其实在神每一个灾的里面，神都给法老机会，给他悔改的机会。神还是爱他的，不是，神还是有怜悯的，我不是说神怎么爱他，我就是神在这边永远把机会留给这帮外邦人，让他们能够因为信神能够来相信的话，那就可以得保全啊。就连神在审判的里面，神还是以怜悯为怀，没有让所有的麦全部被毁坏，让他们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你看神在这里打了小麦和粗，只打了大麦和麻，但是小麦和粗麦却没有被击打，你处处可以体会到他是怜悯和审判在这里制作，在这里工作。好，所以我想几个灾大家基本上知道它的目的，知道它的性质，而从它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许多许多，而整个的目的是为了让神的百姓去能够真正的来承受美地，也能够真正的去能够来侍奉神啊。所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一个荣耀释放的工作。逾越节跟出埃及我想我今天就不讲了，我下一次只要花几分钟 稍微交流一下就好。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就今天所有交通的啊。那个是法老的心刚硬啊，对不起啊，姊妹刚刚问的问题是九十十一章都提到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那到底怎么解释啊？我想这里的圣经啊，在出埃及记第四章到第十四章，神在这里开始降灾审判他们的时候啊，记载了将近二十次法老的心刚硬，那其中有九次讲到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啊，他不止那几次，九次啊。那么另外有九次呢，就是形容到法老的心刚硬啊，所以我至少我自己找的，我想可能还有更多，我目前找到的大概就是十八九次的记载。那法老的心刚硬，我想我们看一节圣经啊，看第四章，第四章二十一节，这是第一次记载到说神使他的心刚硬。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我们请注意到中文的那个或，我要使他的心刚硬的那个使啊，他说或作任凭，然后他说下同，换句话说这里是使他的心刚硬啊，原来的意思是说任凭他刚硬，所以绝对不会说法老原来是一个心软的，但是神却为了要行大能，为了要拯救百姓，所以神就牺牲法老，让他的心一下子变硬啊啊！为了要让神里做一些大事，神绝对不会这么做，而是说法老他原本就是刚硬，神就任凭他啊。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要从一个角度来说，所有堕落的人心其实都是刚硬，所有堕落的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站在一个受咒诅被审判的地位，所以今天人的心能够变软，那是因为神怜悯，因为神的救恩，所以人刚硬是正常的，人本来就是刚硬，所以神容让法老的心刚硬，说到神就是他刚硬，神就是让他继续刚硬。那么你说神有没有试着要让他软？其实我们已经读了这么多的地方，神给了他多少的机会，连那些行法术的，当他们不能行的时候，他们后来大臣法术术师都建议法老说，你要让整个国家毁了吗？你最好听他的，他还是不听。神甚至在这里降灾的时候心情怜悯，让麻和大麦被击打，但是小麦跟燕出麦没有被击打，他还是不能体恤神的怜悯，他还是要刚硬。所以法老决定要为他自己的刚硬负绝对的责任，那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所以在这个罗马书第九章啊，罗马书第九章特别讲到这一节，他说十七节，他说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里都是讲到说人原本就是刚硬的，但是当神今天容让他的时候，他就这一辈子就是一直就是刚硬下去了。如果你们有兴趣去看这几节圣经的话，神任凭啊，或者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这几次啊，是记载在第四章二十一节，第七章第三节，第九章十二节，第十章第一、第二十、第二十七节，还有十一章第十节，跟十四章第四节跟第八节。那么记载到法老自己的心刚硬呢，有第七章十三节、十四节、二十节，跟八章十五节、十九节、三十二节，还有第九章七节、三十四节跟三十五节。所以有人讲了一个比喻很好啊，他说同样是太阳，他把他的光跟热照在这个地上，一块泥巴跟一块蜡却有完全不同的反应，泥巴被他照越照越硬，蜡被他照越来越软。同 同样的，当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怜悯临到人的时候，人也有两种的反应。有的人向着神，对神的怜悯而糟蹋神的恩典，他反而对神更硬；有的人在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的底下，他的心被折服，他向神柔软。所以神不是没有向法老施恩，神也不是没有给法老机会，但是法老的心却越来越硬。还有没有问题？这我只是根据事实把它给整理出来啊。那对不起，那个弟兄问的问题是说，在这边用杖不用杖？因为前三个灾圣经上记载是亚伦在这里生杖，所以灾害临到。那么中间的三个灾没有用到杖啊。那么后面的三个灾变成摩西生杖，那到底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在里面？跟灾害的本身有没有什么关系？那我个人的体会啊。那当然，因为当初摩西他一直找理由不肯去啊，所以神兴起亚伦跟他同工。所以呢，因为摩西他自己，我觉得他整个信心的恢复跟被神使用的那个readiness 还不够。呵呵，神借着亚伦在这里，一方面行神迹，一方面也兼顾了摩西的信心。但是其实真正的权柄是在摩西的身上，因为神在前面就已经说过，我是立亚伦做你的口，但是呢，他做你的神啊。所以神的权柄其实真正神使用的是使用摩西，如果没有摩西，光靠亚伦，整个神的百姓就完蛋了，拜金流毒，什么事情都出事情。所以摩西是神多年制作，我们看见神在摩西身上的工作跟预备，但是我们没有看见神在亚伦身上的预备。所以真正的权柄跟神要用的器皿是在摩西的身上。所以到了后面，这个杖就变成在摩西的手中啊。所以你看这个击打磐石，磐石发出活水来，或是摩西跟神的百姓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摩西一举手，约书亚在底下就得胜；摩西手一放下来，百姓就失败。就讲到那个权柄都在摩西的身上，亚伦跟户珥不过在这里帮助他，扶着他啊，撑着他的手，让他能够继续举起来。所以权柄其实还是在摩西的身上啊。所以我个人里面觉得说，我只是把事实整理出来，但是背后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意义在？我想大家只是个人的领受的问题。那像这几个中间，像这个银灾跟树翼之灾啊，因为并没有需要借助任何的事情，神就直接把苍蝇拆来，把这个树翼带来，所以没有要用到杖。那么第六个讲到那个起泡长疮啊，虽然没有用到杖，但是神却叫摩西跟亚伦他们取了几捧炉灰，然后在法老的面前向天一扬起来以后，那个灰尘下来以后就成为长泡长疮，所以这边没有需要要用到杖。那么这两个都是神直接就让它发生的。那像冰泡这些东西的话，神要摩西举起杖来，讲到那个一个权柄啊，一个在信心里面为神执掌权柄啊，上天举杖，那么神就做事。那这其实也是今天教会在地上很重要的一个权柄啊，到底能不能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掌权，而让教会在主的面前真有权柄，能够向天祷告啊！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神，在天上就捆绑；在地上释放的神，在天上就释放。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告诉我们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的信息，我们特别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整个的救赎，或是神旨意的往前，或者神救恩更多的临到，都跟我们到底有没有得到神有没有得到何用的器皿发生关系。就是在我们个人身上是这样，家庭、教会跟整个全地都是同样的原则啊。那另外就是讲到神在我们身上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他显大能，要释放我们，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再换一首唱，好了，唱一百首啊，我们能够唱得荣耀一点，好吧？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我想我们今天开始出埃及记第三讲。上一次我们特别讲到神在这里要救赎他的百姓， 啊，几件重要的事情啊。一方面是借着神在这里得着了何用的器皿啊，光为了这件事情，神需要花年年月月日日的功夫啊。神在这里预备摩西，在这里装备他，在这里预备好他，让他能够成为神使用的器皿，在这里来完成神的旨意。那第二方面，我们讲到是大能的作为，说到神亲自降灾，借着他的大能的工作，让神的百姓可以从法老的辖制底下被释放出来。那我想我们上一次已经把整个降灾的过程跟弟兄姊妹基本上都讲过啊，而且我们也做的那个图表，就是大家可以当作参考。那我们发现法老的刚硬，他一次又一次的在这里没有汲取教训，不是说神的管教让他他没有尝到苦头，而是他实在心里面舍不得放弃这么好的一般可以让他来利用的器皿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要从世界离开的时候，你要知道世界的王他舍不得我们走的啊，那这都是精英，都是世界的精华。那神的儿女们在世界里面啊，公司地上的人没有人不喜欢的啊。所以我们想要真要离开这个世界，说我要出来服侍主，你试试看世界会用各样的方法想把我们给留下来啊。所以我想降灾，整个降灾的这个过程目的啊，我们基本上都交通了啊。所以就着历史的事实来说，这十次的降灾是讲到神击打法老和法老本人，和法老这个法老本人和他所代表的这个埃及啊，讲到神在这里彰显他的大能，在这里释放他的百姓。那么就着预表来说的话，就不光只是指的那个时候的法老了啊，就是指的预表这个世界之王撒旦，神怎么样子击打得胜的撒旦，而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神的百姓可以蒙受祝福，就是就着预表来说。就着我们个人的经历来说的话，就特别讲到神在我们心中啊，神在这里除去各种的偶像，在我们的里面啊，神在这里击打一切神以外的贪爱和敬拜啊。为的是让我们能够真心的转向神，我们能够很自由而且很甘心的来侍奉他。所以就着历史，就着预表，就着我们的经历，我想我们都知道这段的故事啊，是那么生动那么实在啊。讲到法老几次的妥协，从他刚开始根本不放在心上，到最后要求他们说你们可以祭祀，但是住在这里就好，然后呢再妥协啊，就你们可以去祭祀，但是请你们不要走得太远。然后呢，摩西因为在主的面前他一直的坚持啊，他在主的面前不妥协啊，所以法老只好一步一步的让步。那接着就说只准你们壮年人去啊，但是妇人跟孩子要留下来，那摩西仍然不准啊。而到了最后他说妇人孩子可以同去，但是羊群牛群要留下来。那摩西讲了这么好的一句话啊，他说我们就是连一匹都不留给你，这世界不能够分份啊，完全为了神，就是讲到那么雄壮那么勇敢而且那么绝对的一个归向神的一个宣告，我和我的全家都侍奉神，连我所有的也都是为了神，我连一旗都不给你啊，这个牲畜的一根旗子都不给你啊。就讲到他对神的绝对，那个奉献，那个属神的绝对，在摩西的身上我想我们看见非常宝贵的一个榜样啊。那今天神在我们的身上也在这里释放我们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法老在我们里面还不放我们走，神在我们身上就还有一个更深的工作。神从来不甘心叫人受苦，但是如果有谁要来拦住神的旨意，有谁在这里轻视或是不珍惜神在这里把他的福分把他的心意通行出来，弟兄姊妹，那一个阻挡的人他就是在阻挡神，那么神要直接做工在他的身上。那今天我们在讲到第三个啊，神怎么样子来释放他的百姓，来救赎他的百姓啊，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逾越节啊。虽然从这个降灾的过程来说它是第十灾啊，但是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啊，不仅仅只是为了法老，为了击打仇敌的权势啊，其实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它是指的基督的救赎。我想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得这么清楚，那逾越节预表到基督为我们被杀，那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也就是在逾越节的那一天，他为我们被挂，为我们被杀了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讲逾越节的时候，我们很清楚 是在讲到神怎么样借着羔羊被杀，使神的百姓从神的审判底下得蒙救赎。这是很重要的事。我希望我们现在翻到十二章好不好，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那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逾越 Passover 啊，就是越过我们，就是那个面命的使者或者神的审判，神的审判从我们身上越过去，不临到我们啊，这是整个逾越的意思。所以他的逾越节的意义就讲到圣洁无瑕疵神的羔羊，他为着我罪人被杀，流血为人赎罪，然后为着使神公义的要求被满足，而让神的审判得以越过我们。这是逾越的意思， Passover。 再讲一次啊，讲到借着圣洁无瑕疵神的羔羊，为着罪人被杀，流血为人赎罪，使得神公义的要求被满足，神的审判得以越过。这是整个逾越节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啊。那逾越节的要求，我想我们从十二章每一个人都应该至少可以读出大概将近十个重点啊。这个我想我们稍微认真一点，我们花点功夫去看的话，你至少可以从里面找出十个重点出来的啊。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去看，但是我想弟兄姐妹可能在家已经读过，我们要到试着走走看，有没有人愿意 donate， 愿意这个讲个一个两个，我们来看看把它走过去好不好。从十二章我们最好从前面开始走过来，那走到哪一个点我就讲哪个点，那弟兄姐妹不讲的我就不讲哈。那很公平啊，大家来看。怎么了？都没有讲啊。一家一支啊，那这个是讲到说神的救赎救恩的意，这个心意是全家得救啊。这个我们从旧约到新约都可以看得到的，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全家得救的。还有呢，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啊，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讲到逾越，我们蒙救赎，是我们整个人生一个新的境界、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年日啊，在主的面前啊，非常好。还有没有？啊，这个很重要啊，无残疾，讲到是无瑕疵的啊，那这个决定不可以有任何的残疾，所以没有一个人有资格为我们赎罪，除了神的儿子。还有呢？那一岁的公羊羔特别讲到它的新鲜，它的纯洁啊，它从来还没有为了任何其他的用途啊，或是没有老旧，讲到它那个整个新这个青春活力，它的力量都是为了这件事情。那基督来，他整个的心就是为了神的旨意啊，他是那样子的向着神。还有没有？对，血要涂在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啊，讲到就是让就是血成为我们的遮盖啊，让神的审判灭命的天使一看见这血就越过啊，就 pass over。那所以这是讲到我们基督宝血啊，这个逾越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血啊，讲到血要涂在门楣和左右的门框上面，但请弟兄姊妹注意到，不可以涂在门槛上啊。换句话说，主的宝血不是给我们践踏的，整个宝血就是一个 merge 字形涂上去，但是底下没有啊。就是血不是让我们任意践踏的，血是那么 precious， 是给神看的啊。啊，另外涂在这个门框、门楣上，那特别说到宝血是给神看的，就是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点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被仇敌控告，对不对？我们犯了罪，我们得罪了主，我们常常有控告的感觉。但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支持宝血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宝血不是让你感觉到主赦免你了，你才被赦免，血是给神看的。所以当神一看见这个血，神就越过去了。 这就是我们能够胜过仇敌控告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我们讲保险，我们一定讲到控告，就一定怎么样能够胜过控告，因为血很重要的因素是给神看的。所以当神一看见这个血，神就 pass over。 还有没有？对，以吃羊羔的肉啊。那我想在这边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啊。